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就是新约圣经第一卷，十八章翻到以后是在第二十一节。如果你旁边的人找不到的话，也请你帮忙看一下你左右的人。都好了吗？这很重要哈，这我们每个人都要一起来那个。好，那我来为各位念，从今天的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建华来介绍讲员。
大家好，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立志坚弟兄，也是长老来我们这里讲，传讲主的话语。立长老啊，他是在那个马里兰就 DC 那边的中华圣经教会的会友，然后在那边服侍。他信主有三十多年，然后经常在主日学和讲台的侍奉，并且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基督之家被安立为长老。他同时今天来的他太太也一块来了，然后他同时呢在那个 NIH 的那个 NCI 那个做 research， 我们欢迎，今天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到，其实我知道这个教会已经 for many years，我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从伊斯卡伊的家这边出去的，那很有幸能够在这么美丽的秋天来拜访 Cornell， 这是我的荣幸，也感谢主邀请你们来到邀请我来到你们当中，特别谢谢文明跟立士他们是我们主内一对很好的朋友。那我觉得基督徒就是有这个好处，不管你熟悉或不熟悉，但是你到一个教会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因为大概四个月之前我回到旧金山湾区我的母教会讲道的时候，下一个礼拜就是张路加牧师来到我们教会的布道会，现在又是，只不过就隔四个月而已。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爱与宽恕，或是饶恕，或是原谅，或是赦免。那根据的经文是大家刚才念的这一段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经文。我想这个题目呢是一个非常严肃，或者我们说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了伤害的一个世界当中，要不要原谅人家，或是要不要赦免人家，或是决定不赦免他，差不多是我们很平常或是很 frequent 的常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从大的地方来讲，如果我们注意新闻的话，这个世界上每天的大事 不外就是几件事情，战争、right? 如果你现在看的话，在叙利亚北边有这个所谓的 ISIS、right? 这个残杀人质，以色列跟 Hamas 这个之间的战争差不多是没有停过的。说的近一点，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如果大家注意台湾的新闻的话，这是大概今年的四月的时候，有一个人拿着刀在捷运上见人就砍，砍死很多人。这种事情在我想在中国大陆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再说近一点的话，最近大家谈什么变色？地沟油啊，这个从大陆烧到台湾，台湾现在的人，这个正好我的这个两位 sister in law 他们刚刚来 visit， 今天也住在这个下面，他们正好带了很多的这个台湾的食品来，他们说保证这些都不是用地沟油做的，他们特别筛选过。你会发现这个舆论里面，不管这些人、这些商人、这些政府再三的保证，台湾的人民已经没怎么样，没有信心了，不相信你讲的话。OK， 不要说是社会，就是我们个人之间，我们从小在家庭长大，有没有经历过父母可能会偏心的问题？哥哥是你的心肝，妹妹是你的宝贝，我是你的盲肠跟扁桃腺。然后这个有些人从小在一个受充满暴力、家暴、父母离婚、吵架这种心态上长大的，这种培养出来的人格，他甚至将来在他自己的个人的家庭生活里面也是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面，到了我们工作，我们的职场常常会面临这样的事情，别人的伤害对你造成的打击。那通常我们人自然的一个反应，当你遇到伤害的时候会怎么样？会不会哭流眼泪？心里面会不会充满想要把它用拳头打回去，或者是有一种报复的心态会产生？所以关于饶恕这一个主题，在世界上差不多各个的文化当中都曾经提到这一件事情。在我们中国，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这个人叫做孔子，写了一本书叫做《论语》。在《论语》的《卫灵公篇》第15篇，孔门有所谓的孔门十杰，就是他有十个学生是非常有名的，其中有一个叫端木赐，又名，考一下大家，子贡。子贡的职业是一个商人 ，OK。所以商人很直接，都不跟他说废话。他子贡有一次问孔子说：“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有没有一句话可以代表您老人家的终身的学说？孔子怎么回答他？说：“子曰，其什么？恕乎？饶恕人。”接下来就说：“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同样的道理，大概过了2000多年之后呢，有一个神学院的神学家，他是个犹太人，叫做 David Freeman， 他可以说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院系统里面，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又很了解基督教文化的，新约旧约都贯通的，不是很多这样的圣经学者。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位人。那有一次有一个人也问他一句话说 ：“Which word can sum up the entire Bible？” 好，假如我问大家，如果你要选一个字可以代表整卷圣经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字？爱。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讲，就是这就是没有读过书的，对不起啊，就是书读的比较少一点。你们已经是 Cornell 了，我还不能这样讲。人家学者读过书就不是这样子回答，他说 ：“Well, let me think. There is a forgiveness.” 如果大家仔细想想的话，饶恕可以说是整卷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自从始祖犯罪之后，神所设立的救恩的计划。它背后所代表的精神其实就是两个字，什么？饶恕。 OK， 所以呢，刚才在念大家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彼得先问了这个耶稣说一句话，说：“夫子啊，如果人得罪我，可以赦免，我要饶恕他几次？”其实犹太的文化跟中国人很讲，我们说你可以得罪我一次，得罪过两次，但是事不过什么三，所以呢，犹太人差不多也是三次。 OK， 但是呢，彼得已经加了4次了，这样子可不可以？耶稣怎么回答？你要饶恕他70个7次。接下来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大家刚才念的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呢，我发现大家好像没有把它全部念完，所以呢，我们从26节接下来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26节开始，那仆人就俯伏，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段经文有没有人今天是第一次念的？ 大部分人都念过，所以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解释这段经文，因为它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比喻呢，一般叫做 unmerciful servant， 就是不肯饶恕的恶仆人，或者有的翻译说是七十个七次。简单来讲，我们用一二三四来讲，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个重点就是饶恕，有两种关系，他讲到了主人跟这个恶仆人，又讲到了恶仆人跟同伴之间，所以是两种的关系。有三个数字，主人跟恶仆人之间呢，这个恶仆人欠了他多少两？一千万两。 OK， 那这个同伴欠这个仆人欠了多少两？十两，中间差了几倍？哎 ，Cornell， 拜托，一百万倍 ，right？ 有电机系的吧？有没有数学系的？有物理系的？我知道。OK， 这个三个数字呢？有人觉得说这个比喻有点太离谱了哈，因为一千万两相当于是15万到16万人一年的工资，怎么可能有一个人会欠人欠这么多的钱？那这个比喻背后有一个背景。如果大家曾经读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有讲到一个撒该的比喻，有没有？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时代，他们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税制是一种包税制，比如说伊斯卡这一个小趟，我们就有两个税吏 wholesale， 比如说今年我们要上缴这个美国政府，总共是1000万两，这两个人呢就把1000万给付出去了。 OK， 接下来的钱就跟每个大家去收，收到多少，多出1000万的部分就是怎么样，他自己放到口袋里面。所以呢，他可能要先包整个 city， 这个钱就是省长说你欠我这么多钱，所以就是这么大的数字。 OK， 所以当他逮到一个人不肯把他所欠的税给他的时候，他上去就打他，就饶恕他。所以这是这个故事所发生的一个背景。那除了这两个数字之外，还有第三个数字叫七十个七，有没有？七十个七次。那我们知道七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完全的完全是不是说饶恕到第491次就不要再饶恕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一个讲到的一个是完全的一个饶恕。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还有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呢分别是欠跟还、免跟不肯。我们中国人说有借有还怎么样？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呢？再借怎么样？什么很难？是免谈，就谈都不要谈了，对不对？所以借跟还是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当中所表示的不单只是指的金钱上的借跟还而已，它表示的其实是人的罪， right？ 我们欠神的，我们亏缺神的荣耀，跟人所得罪我们的伤害。那另外一个讲到的免跟不肯，你会注意到在这个比喻当中它有两个这个哀求的动作。第一个是这个恶仆人哀求这个主人，他讲的事情是俯伏央求，说我将来必要还你。等到当这个他的同伴来央求他，用的动词跟形容词怎么样？完全一模一样，但是所反映出来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反应。一个是神对人是采取什么饶恕的态度，那人对人呢常常是不饶恕。那我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比喻虽然我们都很熟，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恶仆人真的是非常不讲理，人家欠你这么一点点钱，你自己才刚刚经历过主人对你的奇异的恩典，巨大的饶恕， right？ 都算了一笔勾销了，但是人家欠你这么一点钱，你却不愿意饶恕他，结果你把他抓了下到监里之后，请问人下到监里还有没有办法再做工还你钱？所以基本上是永远没办法还的。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时候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对不对？怎么这样子对别人？但事实上这个比喻当主耶稣讲的时候，他是在对谁讲？谁就是那个恶人？大声一点嘛，就是我们嘛， right？ 所以这个比喻讲的他的背后的主要的动机，主耶稣用这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天父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的饶恕别人。所以神对我的呢是饶恕是爱，我们对别人呢应该也是饶恕跟爱。有人觉得说好像是一种交换啊，因为神饶恕了所以我要去饶恕别人，是一种交换。其实神不是饶恕，不是交换，也不是恐吓，而是他说到的第35节，你们刚刚念的，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子待你们。 主耶稣讲过很多比喻，不是每一个比喻在他结束的时候都告诉你结论是什么，这个比喻却不一样。这个比喻讲得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从哪里，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大家觉得饶恕人容不容易？觉得容易的请举手。这个比喻其实不难懂，难的部分是在这里，问题是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哎，你们好像不太同意我讲的，下次我不来了，要开六个小时哦。问题的答案就是在这里来讲，非常的难做到。不要说别人了，就是老公得罪你的一句话，过了20年以后还会记得。我别人我不知道，我太太今天交代不能羞辱他，所以他今天在下面。OK， 所以这句话呢，这个比喻的真正的重点在后面，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宽恕别人？第二，神为什么要我们宽恕别人？第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宽恕别人？好，所以第一，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饶恕别人？有人说，宽恕呢是一种不情愿的美德，是一个美德，但是大家都不情愿去做。根据美国的调查，有 94% 的人相信宽恕是好的，但是大概只有不到 40% 的人愿意身体力行，愿意身体，不是说他已经身体力行，是愿意身体力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啊。第一，这是受害者的自然的反应。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去坐车，你去吃饭，要是有人不小心插队，不小心撞了你一下，不晓得人你在餐厅端着这个 tray 在端菜的时候，有人把他的菜整个哗啦把你泼到你身上，如果是不小心的，他说 I'm sorry, excuse me, 你就怎么样？ Not a big deal, right? 就原谅他。但是如果有人比如说开车把你的车子撞坏，开车把你家的房子撞坏，或是你走在路上他就有人打你一把，把你受到无缘无故的伤害，造成你的损失，有人必须为这个损失做出赔偿，因为这个损失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很多时候并不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人夺取你的名声，夺取你的快乐，甚至夺取你的健康，夺取你的生命，或是对你所爱的人造成这样子伤害的时候，这种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欲望。这个欲望在对方没有说 I'm sorry, I'm really sorry, 或是对方做出实际的补偿的行动的时候，这种感觉你是不会消失的。你们眼睛都睁得很大，好像不相信我讲的话一样。哎，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我就要这种反应。OK， 受害者会想尽一切的办法，要行凶者或是施暴者做出相对应的赔偿，或者受到相对应的惩罚，他才觉得这口气怎么样才能够出来。OK。所以这是受害者的一个自然的反应。第二，这是符合人心的一种原始正义。很奇怪的，每一种文化的人里面，生来都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人心对公平有一种强烈的要求。我们中国人说，人不犯我，我不怎么样；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要是出不了这口气，我就死不怎么样，死不瞑目。我要是大仇能报，含冤得雪，我死也怎么样。好像你活着就只为了一件事情。 OK， 当然我们现在这样讲起来很容易，如果是我相信在座有一些长辈，他们年轻的时候如果曾经经历过，或者他们的父亲辈曾经经历过这种对日的抗战，见过日本人这种残酷，这种血腥，这种对我们同胞的这种杀害跟凌辱，这种血债，他会到一个地步他终身不买日本货。这边有没有人终身不用日货的？很少。 OK， 所以真正有 guts 的人是就是到这种地步。人的感情当中最强烈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恨。 OK， 有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程度甚至不见得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对他也有强烈的要求。比如说 OK， 在杭州的西湖，大家有见过这个塔吗？跪着两个人，一个人是秦桧，一个人是他的夫人。OK， 后面有一个小牌子，如果大家注意到放大看的话，叫做“文明旅游览，请勿吐痰”。 为什么要弄这个牌子？因为人家走过去就要吐他，对不对？勤快跟他有什么关系？已经过了多少年？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对这个精忠报国的岳飞所做的陷害的动作，我们心里面就是气他。even 只是个石像，只是个雕像，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放过他。这个就是埋藏在我们文化当中一种深深的恨的文化的价值。中国的《礼记》里面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就是如果你杀了我爸爸的话，我不要跟你活在一片天空之下。意思就是说，我不把你干掉，我绝对不会满足的。兄弟之仇不反兵，什么意思？如果我的哥哥或弟弟被人家杀的话，我碰到走在路上，我碰到这个仇人，我不会回家再去拿着左轮手枪出来，我随身就带着枪，一看到他马上枪就掏出来把他给宰了。这个叫不反兵，不回家拿兵器。交游之仇不同国啊，就是我的好朋友如果被杀的话，我不要跟你在同一个 state。所以为什么我在马尔兰文明就要跑到纽约去？OK， 所以你就会发现，勾践为什么要卧薪尝胆，伍子胥为什么要复仇鞭尸？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如果你有仇不报的话，你不但不忠不义不孝不仁，你根本就不配做人，你是个没出息的人，你根本就是最基本的人的这个条件做不到。所以复仇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此仇不报。所以我们如果报仇的话，是君子所为也，懂了吗？所以这是在文化当中所埋藏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你如果看小说的话，在文学里面，古今中外所有的小说都一样，只要是讲到报仇的怎么样，都好看。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法国大仲马写了一部书叫《基督山恩仇记》。你有没有发现，哈姆雷特沙翁写的也是一个王子复仇记，都是讲到这一类的报仇的关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前面讲的，如果有人得罪你，有人伤害你，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 right？ 这个代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惩罚凶手，让凶手付出相对的代价，以眼还眼，但是冤冤相报怎么样？何时了？这基本上就是武侠小说的套路。你杀我爸爸，我就要来杀你，他的儿子就要来杀我，我的儿子就要再去杀他，就这样子一直搞下去，然后大家武功就要越练越高。所以呢，这个是一种有人要付出代价的方式。第二种就是耶稣这边所讲到的，还有第二种可能，这个代价呢是你自己吸收，就是叫做原谅。因为当你做出原谅的这个举动的时候，这不单意味着你要反抗自己报仇的这种原始的欲望，放弃报仇，还要吸收对方对你伤害所造成的这个代价，所以是双重的痛苦打击在你的身上。这种痛苦有的时候比死还难过，所以一般人怎么样？选择我不愿意原谅。你会说为什么这个卖假油的他害得我每下半辈子都要洗肾，他怎么一走了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Right？ 问题是，也许你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这么不愿意宽恕，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宽恕人家？所以问题可能在这里，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宽恕别人？英国有个很有名的诗人叫 Alexandra Pope， 他讲了一句话说 ：“To err or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什么意思？饶恕这个犯错是人之常情，但是饶恕呢，是神圣的。是只有从神才能够来到这边的一种高超的一种情怀。我们为什么要神为什么要我们原谅人呢？第一个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神怎么样饶恕了我们。如果你不宽恕人的话，你就必须把恨怎么样继续保持着，继续 hold 着，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凡恨人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杀人，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他弟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什么永生存在他的里头，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十诫当中有一诫不可什么杀人，到了新约这个杀人不是说真的拿刀子去捅人家害人家，凡是心里恨人的就是怎么样杀人的。所以这对神来讲是他不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怎么样宽恕了我们，因为所有得罪人的其实事先之前他都先得罪了一位，那一位是谁？神。所以大卫在他的忏悔诗里面， 他犯罪的对象其实是八十八，还有他的这个乌利亚，他的先生。但是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向你犯罪，神，我唯独怎么样得罪了你？”很奇怪的，圣经里面好几位人物对于犯罪这个事情都很清楚的知道，他犯罪的对象其实不是只有人而已，是得罪了神。举例，约瑟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当他的女主人来勾引他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谁？得罪你老公吗？”不是啊，他得罪神，有没有？到了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儿子要回去跟爸爸认罪的时候，说：“父亲，我得罪了谁？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所以很明显的，如果犯罪这件事情首先得罪的对象是人的，是神的话，请问神将来要不要审判？所以圣经也没有讲说审判在我，报应在我，有一天他必要审判。所以仇你们的仇敌若是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把炭火怎么样堆在他的头上，因为审判的主权在神的手上。第三，在主导文里面讲到一句话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没有？债其实跟欠是一件事情，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神都已经先赦免你的话，你岂能不赦免别人？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叫做欠，一个叫做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对于神所亏欠的东西有多大的话，你就知道神所赦免我们的这个恩典也是有多么的大。这句话在诗篇103篇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罪孽也离我们有多远。”请问东离西有多远？200米、500米、2万尺 ，infinitive， right？ 东跟西的距离是无穷的。你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所以，如果神对于你，你对他所亏欠的这些事情，他能够赦免你的话，你就知道你所承受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宽恕人家的。我们每天在我们心思里面所转的这种自私、骄傲、邪恶、污秽的思想、谎话背后说人家苦读的话，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差不多天天都会有这些事情， right？ 这些思想在神的眼光当中其实是不讨他喜悦的。我们所犯罪得罪神的次数，如果加起来跟别人得罪你的次数加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次数是差很大的。 OK，所以如果神都愿意宽恕别人，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宽恕别人呢？当我们不愿意宽恕人的时候，其实首先受到伤害的并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有人说什么叫不宽恕？不宽恕呢，就是说你自己吃毒药，希望别人死掉。有没有听懂？自己吃毒药，希望别人死掉，你自己拿一罐农药出来喝，然后希望别人死掉。或者说你手里抓着炭火，却希望别人活活烧死。事实上你是先伤害了你自己，你才伤害别人。心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常常活在被愤怒、苦毒、恼恨、埋怨、抱怨在心里面占据的话，久了以后，这样的人会容易得到失眠，严重会得到 depression。 这已经是有 scientific 的这个 evidence。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大卫犯了淫乱的罪，他的仇家亚西多佛其实是八十八的祖父，就不愿意原谅他，就施了连环计想要报复他，策动他的儿子叛变，所以亚撒龙呢就叛变了，所以他的这个家庭就开始发生了很多的惨剧。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接下来是他的长子暗嫩侮辱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他玛的哥哥亚撒龙不愿意原谅暗嫩，就设计杀了他。但是呢，约押后来又杀了亚撒龙，大卫又很不高兴，你是怎么把我的儿子给杀掉了？又嘱咐所罗门王说，你不要让他白发平平安安的下阴间。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仇恨的负面的 cycle， 一环接着一环，一环接着一环的报复。所以在整个的饶恕的精神，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弗所书说，一切的苦毒、愤恨、恼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将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想这不是随便，我们有的时候讲这些好像很容易，但你如果看在这个以色列哈马斯他们这个战火当中，这些小孩其实这些我读了很多文章，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谁对谁错哈。但是很多哈马斯他们故意把他们的这个弹头发射的基地是从学校从医院的这个，因为卡车嘛开来开去在那个附近发射，以色列的导弹就会追踪那个发射地点就打回去，常常烧死的都是谁，伤害的都是这些小孩。所以你看到这些小孩实在是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惨。等到这些孩子如果长大，请问他心里会不会有仇恨？基本上中东的问题是很难很难解决。 OK， 所以呢有一个南非的主教叫做 Desmond Tutu，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Without forgiveness there's no future。 什么意思？如果人类没有宽恕的精神的话，基本上人类没有未来。我想他讲的是对的，因为根据我们现在地球上，不管你是 nuclear weapon 或是 chemical weapon 或是 biological weapon， 它如果将来大家在不饶恕的情况下，可以毁灭这个地球，可以毁灭好几千次、好几万次，把所有的人统统杀光。人类是唯一的神所造的物种当中，可以自相残杀到这种 massive 的这种 scale 的唯一的物种。为什么我们会互相残杀？因为没有 forgiveness。那神为什么要我们饶恕人呢？因为饶恕使我们得着释放。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七节当中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的原文当作释放。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比喻里面，那个恶仆人见了他的同伴就怎么样，掐住他的脖子。当你把一个人的脖子掐住的时候，表示你是不是也要站在那个地方不能动，直到你放手为止。所以当你不饶恕的人，你把你自己也 hold 在那个不饶恕的状况之下，你自己也得不着释放。 OK， 另外一个南非的伟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去年过世的 Nelson Mandela， 他在整个南非的这个自由化的过程当中呢，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南非人。他过世了，所以很多人现在把他当作是在甘地、在 Mother Teresa、在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 level 的世界伟人。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说他在他的人生最黄金的阶段有46年，因为他所奋斗的这个理想而坐牢。当他走出牢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跟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哎，讲的对不对？如果他不愿意饶恕，他仍然在埋怨的恨，其实他跟坐监牢没什么两样。所以这是人之所以会伟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把他的怨恨留在监牢里面。当他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和平跟宽恕的精神，我相信这种种族之间的黑白的这种主义的对抗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感谢神，他也是一个巡礼会的一个信徒，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第三，神为什么要我们饶恕人呢？因为饶恕可以消灭仇恨，饶恕可以改变生命。根据哥罗西书，根据哥林多后书，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必须借用一个很有名的世界名著，法国的雨果写了一本书，叫做《悲惨世界》。《悲惨世界》当中有一个主人翁叫 Jean Valjean， 这个人呢，他本来是一个在官牢也是关了很久，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偷了一块面包给他姐姐的一个小孩吃，后来就被抓到监牢里面关起来。关了很多年以后，空无有力的一个人被释放出来了。有一个神父看到他很可怜，就收留了他，给他一些面包，给他一些汤，让他去吃。他想说，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那么好的事情？这个主教一定有一点问题，所以半夜呢就偷了人家主教家里面一些值钱的东西，有吗？就准备跑，很倒霉，跑到一半就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就把他送回来，看发现他背后有很多的赃物，他想完了，这是probation 都还没结束，又要回去准备坐牢。结果神父怎么跟他讲呢？他说：“哦，警察先生，你们辛苦了，这么晚上没有睡觉，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我给他的。”然后又跟这个小马讲说 ：“My dear friend, you forget take the best。你还忘了拿一个很最好的一个东西，是一个银做的这个烛台，这是我要给你的，就你忘了拿。事实上，主教根本没讲，对不对？ 主教只是要减轻他的这个罪行。很多人讲说，因为主教的这一句话，主教不是只是给了他银器而已，主教也把爱、饶恕还有恩典整个都给了这个坏人。所以这个小马将从那件事情之后，他在整个这个 Les Miserables 的这个故事里面，就从一个负面性的人物转变成一个正面性的人物，甚至到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他冒着自己很大的危险拯救了好几个人。所以宽恕呢，本身是一个充满了感情的一种力量的感情。宽恕不是命令，也不是一种好像律法一样我们应当遵守的行为。有人说，没有人能够宽恕别人，除非他自己曾经被宽恕过，就像没有人能够去爱，除非他自己怎么样先被爱过一样。所以他说，就在这个痛苦的悲惨世界当中，因着爱跟宽恕，使得这个世界更加的可爱。箴言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人有见识就怎么样，不轻易发怒，饶恕别人便是自己的荣耀。 OK，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智慧。那我们说前面刚刚讲过，宽恕这件事情必须要人事先的付上代价，它不会是免费的，它不会平白无故的，必须要人付上代价。当神这么要求我们要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神自己已经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怎么样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他付上了一个极大的代价。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了嘲辱、讥讽、口水、钉伤，承担父神的愤怒，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趟被撕裂。他做这一切是为了要救赎、宽恕我们、赦免我们曾经得罪他的罪。就在这个极大的痛苦当中，在路加福音的23:34，他左右两边有两个强盗，有没有？这两个强盗也真是很天真，自己也痛得要死，还有时间来嘲笑主耶稣，有没有？他说，你不是神吗？你为什么自己不下来？结果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当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正在付上赦免的代价。 OK， 所以到了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头。这两下是指的人与神之间的这种隔阂，但是这种废掉的冤仇也变成人与人之间废掉冤仇的一个基础跟一个根本。所以宽恕的精神、赦免、饶恕的精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如果说基督徒你并不身体力行饶恕别人、赦免别人的话，我相信在你经历的信仰当中，你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信仰的力量跟它真正的核心的价值。 OK， 第三点，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饶恕别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饶恕别人。很多东西我想大家都听过的，叫做学习主耶稣。第一，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人斯提凡，因为讲道讲得太厉害了，有没有？他本来是执事当中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位，结果呢这些犹太人就要害他，就把他绑了，用准备要把他打死。他就发表了一篇很长很长的讲道，所以讲道不要讲得太长，免得大家会用石头把你怎么样。现在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有石头上来，你还可以稍微躲一下，都是因为斯提凡的关系。所以斯提凡就呼吁主说，主啊，不要将这罪怎么样归于他。这句话讲的其实是跟主耶稣刚刚在十字架上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所以这句话后来改变了一个人，就是站在旁边的一个少年人，叫做谁？扫罗，就是后来的新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使徒，就是保罗。第二，我们要靠着神的帮助。我想讲到饶恕，在讲台上讲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真的能够从心里愿意去饶恕一个人，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想可以这样讲，基本上靠着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肉体的感情是很难做得到的。所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支取神的恩典，你要去思想神为你所付上的这一切，你才有可能因为神的关系你愿意去饶恕别人。所以是讲得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在2006年，我按到什么了？ 在2006年，有一个大家知道，在你们纽约州南边有另外一个州，在 Philadelphia， 他们那边有一个 city 叫 Lancaster， 那边有最大的一个 Amish 的 group 在那个地方居住。2006年的10月，有一个人叫 Charles Roberts， 因为他不满自己的女儿夭折，就闯入了他 Amish 的一个学校，拿枪就乱打，然后打死了大概10名6到13岁的少女， OK， 造成很大的伤亡，最后他自己自杀死掉。然后有一个哀伤的老祖父站在他13岁女儿孙女的这个旁边，然后告诉旁边的孙子说，你不要认为这个男人是邪恶的。当后来记者去访问这个老祖父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真的原谅了这个凶手？那个老祖父说，是的，在我心里。他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是靠着神的帮助。你知道，Amish其实是一个很敬虔的清教徒，他们不用所有现代化的这个电器，但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他们以圣经作为基础，然后大部分是经农业。他们非常的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他不愿意身体力行，这个信仰对他的本身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他们努力的靠着实践这个圣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这边讲的原谅对方70个7次，很不容易，但是有人做得到，因为他们是靠着神的帮助。第三，我们怎么样能宽恕别人呢？有一件事情叫做爱己及人。爱的真谛当中有一句话叫做，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那律法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全部会包含一件事情，叫做爱人如己。你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大家知道 C.S. Lewis 是上个世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 Mere Christianity， 返璞归真。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我很喜欢 C.S. Lewis 写的文章，他里面讲了一句话说，基督教一直叫我们，教导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恨恶罪，但是要爱罪人。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C.S. Lewis 说，这简直就是对我来讲是 nonsense。什么叫做恨恶罪，但是又要爱罪人 ？OK， 对他来讲，这两件事情根本是很难调和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难调和。我觉得这怎么又要恨恶这个同性恋的罪，但是又要爱这些同性恋的罪人？直到有一天 ，C.S. Lewis 自己写，他说，有一天早上，他突然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是用这个态度来对待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就是我不管犯了多少的罪，我不管说了多少的谎，我不管伤害了多少的人，但是我总是爱自己，我最后总是原谅了自己。但是他知道他很恨恶他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总是原谅了自己，这个叫做爱罪人，但是恨恶罪。但是他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自己，但是他不会用这个方法来对待别人。马太福音里面讲，我们总是看到弟兄眼中有刺，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眼中有什么良木。所以你怎么样原谅别人？你用你对待自己的方法来对待别人。OK， 所以这是讲到了爱人如己的一个部分。第三，最后一点，我想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圣经当中讲到爱与饶恕的第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约瑟的例子。OK， 大家知道约瑟年轻的时候，17岁被他的10个哥哥卖到埃及去，在那边接下来的大概有17、18年，都在做过黑劳，当过人家的奴隶，饱尝了艰辛，最后神高举他做到埃及的什么宰相。后来埃及有没有发生一场饥荒？神透过他的手把他的家人全部接到埃及地来，借着他的手拯救了整个的他们的家族。后来他爸爸死了，这十个哥哥想说，糟糕，弟弟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没有？他要是火大，哪一天想起来半夜睡不着，都是你们这十个家伙把我害的，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黑劳，把我给宰了怎么办？所以这十个哥哥就通通的集合，跪到弟弟的面前说，弟弟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实在很对不起你。这个弟弟有没有说善有恶有？没有这样讲。 OK， 弟弟怎么说呢？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怎么样？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呢，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约瑟他不单是虽然年轻， 但是呢，他不单有神的智慧，他会解梦，但是他从神的眼光来看别人对他的伤害，他看到了美善的这一面。OK， 所以呢，约瑟他饶恕的功课上面来讲，他不是他自己能，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他看到了好的这一面。约瑟其实在饶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是很多人都忽略的。约瑟什么时候饶恕他哥哥？早在他哥哥跟他道歉之前，他的第一个长子叫做马拿西。马拿西，你如果查创世纪第51章，马拿西什么意思？忘记，忘记。他生了这个儿子，他觉得非常的满足，他使我忘记附加的一切的痛苦。所以英文字里面也很有意思，什么叫 forgive？ 你要给就要原谅。什么叫 forget？ 你要得就要忘记。哦，有人说文明说这个跟志坚说，哎，志坚那个我你对不起啊，我得罪了你，请你这个 forgive 我。我说 forget it， 这是原谅还是不原谅？想都别想 ，right？Forgive and forget。很多人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历史可以忘记，但是不可以，历史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有没有？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但是这不是圣经讲的。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以赛亚书43章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我们的罪恶在神那边本来有一本簿子的，神把它怎么样抹掉了，忘记了，不纪念你的罪恶。你想主耶稣讲说要饶恕人家70个7次，当那个人又再去得罪他第491次的时候，你会去跟那个讲说 Hey come on，这个是一个 threshold， 你已经 break 了 ，OK？ 前面的490次我都 forgive 你了，第491次我是不能原谅你的，这表示他前面的490次到底有没有原谅？他通通记在心里面，所以很，这绝对是真的。你真的要原谅人家，你就必须是包含了忘记，这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一个证。最后，我想我超过一点点时间，我讲最后一件事情，我们就结束了。这叫一个文章，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2007年4月，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 Virginia 有一个 Polytech， 那边发生了一个枪击案，这个凶手是一个韩国人，叫赵成熙，有没有？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搞不清楚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韩国人，结果后来讲出来，哇，原来是韩国人，大家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干这种事情，结果这次 好歹换到韩国人。韩国人这个开枪打死了32个人 ，OK， 最后凶手自己本人也引弹自尽。这一个教授叫于洪教授，他是人民大学的一个英欧美文学系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那他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 Boston， 就是你们隔壁这个 Massachusetts 那个 Boston 那边有个叫 Boston University， 他在那边做访问学者。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他造成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当这个 Virginia 这个学校在纪念这些被杀的凶手的时候，他们放的花篮不是32个，是33个，放的气球、敲的丧钟全部都是33。换句话说，不是只有被害人被悼念而已，包含了谁也被悼念，凶手。他就在思想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这个是33而不是32？33到底是意味了什么？为什么大部分我们东方的文化都只有32的悲伤，没有33的悲伤？到底32跟33缺的是什么东西 ？OK， 他想他就归纳出一般人对这种伤害有3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所以是爱恨分明。第二种呢，是因为受害者是敌人，他就幸灾乐祸。有的时候你看到日本有的时候台风很惨，我们大家就哇，这坏蛋终于遭到报应，有没有？然后第三种就是说，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他的信念是在于说，一切的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我们通常熟悉于第一种跟第二种，因为我们的文化的背景是这样，但是我们惊讶于第三种，很少有这种为同大家一起来为受伤者、施害者。所以他讲了一个叫有一种爱怎么样，我们还非常的陌生，这个不是我们很清楚的这种爱。就在同样那个时间当中，云南爆发了一个命案，叫做云南大学有一个大学生叫马家爵， 他因为细故的关系呢，把他的寝室的室友好像在打麻将，把人家拿刀还是干嘛，把人家四个人通通杀死，后来畏罪潜逃就跑了，很快被抓到以后速审枪决，枪决之后尸体被火化，父母那个家人对他的骨灰坛连领都不敢去领，因为说我们生出这种逆子，这种坏孩子，根本就不想把这个孩子的骨灰拿回去。所以呢，他就在思想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呢，原谅饶恕在美国已经是一种普遍价值的精神，因为在91年的时候，在爱奥瓦有一个叫卢刚的，也是开枪打死了数名的同学跟老师，受害者之一一个副校长安妮女士，她是一个传道人的后代，她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公开信，在安慰鼓励她这个凶手的家人，所以她最后的结论说，是一个经过了神圣洗礼的社会，是一个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用爱来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他说什么时候那种陌生的爱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灵魂，成为中断爱恨情仇的力量。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经过这一种爱，都经过这种神圣之爱的心理，所谓的教会就是一群经过神圣之爱的人，也应该是中断爱恨情仇的这种力量。我们要是也不赦免人，这不但不符合神的心意，羞辱了十字架，其实我们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让人类对于人类前面的道路跟命运更没有希望。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从我们的个人做起，在我们的家庭、工作、教会，你愿意饶恕，你愿意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仰望十字架，汲取那个恩典的力量，让宽恕与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思想你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也求你让我们不单单是理性上的了解，更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求你祝福伊德家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工、长老，还有下个礼拜张路加牧师在这里的布道会，求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你福音的灯塔，成为多人得救的管道。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